圣经商行本新约324页，新约324页，希伯来书11章35到40节，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35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耐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38节，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今天很高兴我们有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超越苦难。
犹太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是受尽凌辱，不单止在埃及做奴隶，后来在公元前586年犹太的首都耶路撒冷是被巴比伦所消灭，国破家亡，数以万计犹太人是被宰杀。当公元69年就是希伯来书写成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被罗马的军队重重包围，估计有600,000的犹太人是死于罗马军的刀下。后来又到中世纪12、13世纪的时候呢，无论在欧洲、在中东、在土耳其，无数的犹太人就被十字军，是被所称为基督徒，是滥杀无辜。似乎每个犹太人在每个时代同苦难都离不开。犹太人的哲学家、文学家、神学家等等，他们常常思想研究写书都是围绕苦难这个主题。一位犹太人的作家叫 Martin Buber， 他就讲到神好像掩面不看， The Eclipse of God， 神的日食。而另外一位犹太人叫做 Eli Wiesel，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经历过很多苦难，但凭着坚强的意志，他可以生存下来，最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获得释放，成为作家，写得了文学奖。在他一本的小说当中，他讲到在巴黎有个犹太人来到找一位拉比，就跟拉比讲话，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一直在喊，我日日都在喊，喊到现在眼泪都流干了。个拉比就回答话，亲爱的孩子，当雨落完之后呢，就是天晴了，当苦难过去之后呢，应该就是庆祝了。It's not the time to cry, it's time to celebrate. 现在不再是哭泣的时候，而是庆祝的时候。 Weasel 就是告诉我们，苦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不要让旧时那个苦难继续在这里缠绕你。但是现在很多犹太人他们仍然不能够脱离这个希特拉纳粹党屠杀那个阴影。另一个美国的犹太裔作家 Harold Kushner 写过一本书叫做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当坏事发生在好人的身上，那个时候他就问为什么好人得不到好报呢？当我们看看周围四围的环境，我们不禁在问公义在哪里，上帝在哪里， 每日当我们打开报纸看的时候，都是看见这些残杀、强奸、虐待、恐怖分子。他不禁会在这里问神啊，你是不是盲的？神啊，你是不是聋的？神啊，你是不是看不到、听不见？为什么你容许这些苦难和不公义发生在我们民族的身上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在公元69、70年在这个耶路撒冷大屠杀之后写成这本书，有感而发去鼓励他的同胞，他对苦难作出回应。但是他所说的并不是像 Martin Buber 所说，神啊，你为什么掩面不看呢？他也不好像 Harold Kushner 这样去向神质问，神啊，你是不是盲的？神啊，你是不是聋的？他也不好像 Weasel 这样说，不要喊啊，现在应该是笑的时间。究竟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怎样面对苦难呢？其实他不单只是对犹太人说，亦是对每个时代的人说，对你和对我说，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一定会有崎岖，在生命里面一定会有苦难。当我们奔走天路历程的时候，必定会有暴风雨。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知道，信心能够使我们超越苦难。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1章35到38节，首先告诉我们，有一班人他们是超越苦难的。35节就说，有苦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我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35节的有苦人得自己死人的复活，当然是讲到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叫苦人的孩子复活。而35节继续讲到有三个不同的故事，很感人的，都是在公元前马加比时代。大概公元前150、160年代，巴勒斯坦那个时候是被希腊一位暴君叫做 Antiochus Epiphanes 所统治，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希腊皇帝，他极其憎恨犹太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一样，他率领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屠杀了80,000的犹太人，又俘虏了100,000犹太人，将他们卖为奴隶。不少犹太人被他欺弄、虐待、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到处漂流。三个故事，其中第一个故事就讲到在犹太人那个有名的书籍艺经我们称为马加比书信里面的第7章，记着当时一个年老的祭司叫做 Eliezer 以利亚撒，已经90岁了，被希腊王 Antiochus 的手下逮捕了，就威胁他要放弃信仰。他们说，就只要你吃猪肉，放弃你的信仰就可以得到释放，否则就要被处决，接受死刑。祭司 Eliezer 就不肯服从 Antiochus 的命令，于是他们就将他的衣服全部剥去，剥了他的衫，剥了他的裤，光秃秃用鞭鞭打，不单止这样，跟着用火烧他，最后将他掉入火炉里面。但是 Eliasa 他坚决不肯放弃信仰，临死之前他高声地宣告说，我是耶和华，为了耶和华神的缘故被火焚烧，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他就是这样的勇敢殉道牺牲。一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就讲到，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得释放，就知道一百多年前Eliasa 祭司这个英勇的故事。这段经文讲到第二个故事，也都是记载在马加比书里面的第四章，讲到皇帝 Antiochus 去捉了犹太人的七兄弟，他们都是虔诚的信徒。 Antiochus 威胁他们要放弃信仰，否则要将他们处决，是强迫他们吃猪肉，但他们不肯放弃。犹太人是绝对不吃猪肉，不洁之物。于是行刑的人首先捉了他们的大哥出来，在六个兄弟面前将他鞭鞭打，然后又用有刺的轮，将轮上面的刺插入他身上的肉，然后慢慢搅动这个轮刺，令到血肉模糊，再加上用火烧着这个轮刺，使到他的血肉弹到四围都是。但这位大哥勇敢面对死亡，欣然接受虐待，不肯放弃他对耶和华的信仰。跟着他们虐待第二兄弟，首先就是用有刺的锯锯了他脚，锯断他的脚，跟着又剃光他的头，然后用钳慢慢钳去他头上的皮，令到他痛不欲生，鉴生来到痛死。这个第二个兄弟同样勇敢接受严刑，不放弃信仰。到第三个兄弟，行刑的人这班野兽见到两个兄弟都不肯妥协，就变本加厉的很疯狂，用大锤将他每条骨打断，然后将他五马分尸，将身体撕裂死亡。他们虐待第四个兄弟，首先就是用大剪刀将他的肋剪开，然后不住地虐待，直到痛死为止，他都没有放弃信仰。第五个兄弟，他们怎样虐待，就是将轮刺插入他的身体，将他捆绑住，然后一块一块肉将他割落，直到流血死亡。他坚持信仰。到第六位兄弟，行刑的人就将他放在锅上边，慢慢的煎熬，鉴生将他煎熟。到了第七位兄弟，就是被钳住，然后好像 barbecue 烧烤一样，慢慢的在火上烧烤而被鉴生烧死。七个兄弟，当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有什么回应呢？第一个兄弟在马加比书七章十四节这样说，深信上主使人复活的应许，我死在人的手中是求之不得，可是你们这班行刑的人却是永远沉沦，得不着复活的盼望。 第三个兄弟就宣告说，神将身体赐给我，神的律法比我的手我的脚更加宝贵，我相信神会再次给我一个复活的身体。第四个兄弟临终的时候他这样说，宇宙的君王必要使为他殉道的人复活得享永生。而第五个兄弟临终时候就说，现在你们是有权任意来虐待我们，但我深信神并没有丢弃他的子民，将来有一天神要用他的大能来刑罚你和你们的后裔。七兄弟他们为何有勇气去面临死刑呢？希伯来书十一章三五节就说到，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人生只不过是在世几十年，生老病死是我们必经之路，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有永生的。就好像有名的美国牧师 Rick Warren 华里克所写的书《标杆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宣告说，究竟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 The purpose of life is preparation for eternity。 人生的目标就是为了永恒而作好准备。刚才所讲三个故事，刚才所讲的经文所讲到第三个故事，就记了 Antiochus 的军队去到一个小城镇叫做 Modium， 咁罗马军队就起咗一座坛而强迫犹太人喺呢个坛上向希腊神敬拜同献祭。佢哋就捉拿咗当地嘅犹太老祭司叫 Mattathias， 要佢献祭俾希腊嘅神，并且要佢宰杀猪。在坛上献祭，又用威逼利诱，叫 Mattathias 系屈服，但系一位老祭司佢绝不屈服。于是希腊嘅军队就揾咗另一个犹太人，并且咧俾咗大量金钱佢引诱佢，你代表你哋呢班犹太人献祭俾希腊嘅神。正当这个出卖同胞的犹太人在坛上献祭给希腊神的时候，老祭司 Mattathias 忍不住个怒气，立刻拿了一把刀来将这个出卖犹太人信仰的奸细杀掉。跟着 Mattathias 祭司五个仔就加入这个战圈，将 Antiochus 的军队杀掉，就揭开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马加比革命 Maccabean Revolt。 他们开始革命之后，希腊的军队就要带兵来追捕他们，于是他们就逃走，走到犹大的旷野那里。在马加比书五章廿七节讲到话，马加比他们逃到旷野，是过着如同野兽的生活一样。六章十一节又话，他们的弟兄住在洞穴中，与兽为伍。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八节所讲的，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不定。刚才所讲的三个故事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在马加比时代那些的信心英雄，他们都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前面所讲旧约的信心英雄一样，都要说独一的真神是宁死不屈都不会放弃信仰。世界上有些人 当他们面对一点点小小的打击的时候，就倒下了，累下了，爬不回身。但另外有些人，我们看见他们面临挑战困难的时候，仍然刚强勇敢，似乎在他们内心里面有一种生命力。究竟个秘诀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些人能够面对苦难？为什么他们可以超越苦难？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圣经39-40节，讲到他们凭信心能够超越苦难。39节，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当我们依靠神，对神有信心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苦难了。正如刚才我们所唱恩典太美丽的诗歌，那里说他赐盼望重生的泉源，还给我勇气面对挑战。11:39，说有信心的人，他们得了美好的证据。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得着神美好的称许欣赏，神称赞这班有信心的人。但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世界看他们为是不配有的人。38节所讲到不配有的人，就是指到世人看到这班信靠耶和华的人，或者今天的基督徒，是不合潮流的，食古不化的，是不配有的，是 worthless 的。信埋那些2000年前的传说、圣诞故事，又讲到圣诞快乐，相信那些无稽的神迹。这班古董，他们是阻住地球转，是世上的人渣，甚至到他们愤怒、憎恨，并且加上 hate crime 仇恨罪的罪名。事实上呢，今天很多人包括传媒都是这样来看基督徒。不过另一方面呢，不配有的人也都可以指到基督徒和信靠神的人，他们看这个世界是不配他们将时间生命是投资上去。世上的名利食欲都是短暂的，好像翻紧谱一样，亦都好像咧，雅各书第四章我哋最近嘅灵修经文讲到，佢哋出现小事就不见了啊。但好似希伯来书第11章所讲，唯有神嘅应许咧，系天上更美嘅事，系值得我哋穷一生嘅精力投资奋身上去嘅。他们在世上所受的苦难，好像哥林多后书所说的，只不过是自暂自轻的苦楚，将来神要赐给他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刚才我们所说的故事，七兄弟，第七个兄弟其实只是一个3岁小孩，行刑的时候呢，他们就叫妈妈就劝这个小哥妥协啦，免他死刑啦。但是妈妈就是用这班行刑的人听不懂他们自己的母语，在小孩子的耳朵旁边鼓励他说，我儿，你在我腹中怀胎9月，自你出世我养育你3年，一直照顾你，供给你。我儿，你看看天地是这么伟大，完全都是神所创造的，耶和华从无变有，所以孩子不要怕这个刽子手，勇敢地舍弃你的生命， 神必定怜悯你，叫我在复活的时候可以再次得回你和你的兄弟。在七个儿子牺牲之后，母亲同样为主殉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肯不肯好像诗歌所说，忠于使命，不惜一切来回应？因为能侍奉神是最尊贵。请我们同心祈祷。父神，我们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赞美你。在历史上很多信心的伟人，在旧约，在马加比时代，信靠你的犹太人，以及在教会里面，教会历史当中很多宣教士基督徒宁死不屈，因为他们知道在天上有更美的家乡。我们在世几十年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我们在天上将要得着你所赐荣耀的冠冕。求主帮助我们有勇气，有信心面对苦难，靠主得胜。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